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提到的先锋艺术家的两种态度，那么这两个态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敌意啊。出于这种敌意，那艺术对现实世界的道德社会结构就开始充满攻击性和叛逆性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里，先锋艺术家常常是对现实很反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下这种反叛的先锋艺术啊。当先锋艺术家攻击一切既定的标准和传统，那么艺术本身的标准也被攻击了。这就是一种后现代的精神，就是反权威，废弃传统啊，去除标准啊。这种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就成了今天的先锋艺术家们的精神气质。而一旦衡量艺术好坏的权威标准被废弃掉了，那么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来称之为艺术品。比如说1917年啊，这个艺术家杜象，他就拿出一个商业制造的马桶啊，称之为艺术品。20世纪的著名的画家啊 ,Jackson Pollock,他画画的方式是让这个颜料啊就在这个画布上随意的往下流啊，流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来构成一幅绘画作品，这也称之为艺术。在音乐方面，一些先锋的作曲家认为传统的音调是一种独断专制的一种的结构，于是呢他们不再尊重传统的音乐所遵循的那些客观的音律的这种规则，而取而代之，他们摆脱这种传统规则的约束啊，创作出一些抽象的作品啊。比较激进的做法就像这个 John Cage, 他创造这个偶然音乐啊，也叫做机遇音乐。怎么创作呢？就是用骰子啊，掷骰子的方式来写谱子。对他们来说，你创作出什么样的音乐的旋律啊，这个不重要，因为通常用这种方法你也创作不出好听的东西来。他们重在这个实验的过程啊。那 John Cage 的另外一个更大胆的一个音乐实验是什么呢？就是著名的作品4分33秒。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演奏会上啊 ,John Cage 啊如何去表演这个4分33秒的这个音乐作品。在1993年呢，纽约惠特尼现代艺术馆啊展出了一个叫做被厌弃的艺术，或者叫卑劣的艺术展啊，卑劣艺术展啊，陈列出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泥土、头发、动物的尸体、腐败的食物等等，还有一些令人作呕也羞于启齿的东西。在这个展览的目录上啊，就写到这样一段话，说对抗一切性别和性行为的禁忌，以及其他对保守主流社会来说注定是不合宜的主题啊，他就展示这样一些的东西啊。刚才我们谈到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没有特定的标准来区分艺术的好坏，这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相对主义，就是没有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啊，品质或者标准被先锋艺术家们批评为父权社会的杜撰。而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抹杀了真理，否定了权威，是人类反叛上帝所带来的那种堕落文化的冰山一角。刚才谈到的这些比较激进的这种艺术形式，可能距离我们大众的日常生活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它所反映的文化思潮却席卷着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啊，就好像在时装 展示会上那些时装模特穿的那些衣服啊，看起来很夸张，平时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会穿那种衣服，但是在时装展示会上那些很夸张的服装的风格所包含的元素，它会引领着未来的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穿着的衣服的那个时尚的标准。这种看起来比较激进的这种艺术的形式，它最后会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它引领了或者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的走向。这种走在最前沿的艺术家或许数量啊并不多，但是他们代表了或者反映了一种潮流趋势。而比较多的温和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作品其实也会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或者会推动啊时代社会思潮的走向。在2019年夏天啊，我去那个新奥尔良艺术馆啊参观了一个当代艺术展啊，那个艺术展的题目叫做 Bodies of Knowledge， 知识的身体啊，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张环啊，他的艺术作品也罗列其中啊。这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图片啊，你从中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种文化信息呢？整个的艺术展其实传递了一个非常浓厚的文化信号，就是我们以前所谈过的多元文化主义啊，多元文化主义。当然这个艺术展它要传递的信息或许还有很多，但是这种文化多元性那在这个艺术展里面非常的明显，就反映了在当今美国这种道德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思潮下的一种文化的缩影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所谈到这个历史啊。如果说古罗马之前的艺术与异教信仰融为一体，充斥了假神，那么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艺术则主要在颂扬独一的真神。而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的一直到今天后现代的艺术则是在去基督化，是在宣扬无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之后很多的艺术作品不再以基督教信仰为题材了。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没有包括像伊斯兰教的文化或者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只是放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领域谈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范围的。
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艺术的高贵与堕落啊。艺术啊其实不仅只是阳春白雪的那种高雅形式，下里巴人的通俗形式也可以是一种艺术。艺术的好坏还不在于它是高雅还是通俗。基督徒应该有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套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通俗不等于庸俗。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庸俗的娱乐和通俗的艺术之间界限模糊了。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失去了评判艺术好坏的标准。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啊，这一个标准从来没有失去。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基督徒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是来自于上帝启示的真理、道德的良善和圣洁的审美。再说一次哈，真理、良善和审美，上帝启示的真理、道德的良善、圣洁的审美，真善美，基于上帝的真善美啊，这是我们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基督徒对艺术啊，不需要附庸风雅、故弄玄虚，而应该追求艺术所呈现的真理、良善和圣洁的审美。基督徒要重视艺术所传递的那个真啊，就是真理。这并不是说艺术不可以 用想象力去虚构一个故事。比如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它不是一个纪实文学，它里面有虚构的成分，而这个虚构的故事它所折射出来的那个救赎的原则，那是基于真理。我们可以用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传递一个上帝启示的真理，因为艺术嘛，它总是会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的。关键在于它要传递的那个原则，它要表达的那个思想是否符合上帝启示的真理。基督徒重视艺术的善，道德上的良善，这也不是说艺术作品不可以描写罪恶。比如说马萨乔在卡尔米内教堂绘制的那个壁画《失乐园》就描绘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赤身露体的羞愧。那这一幅画并不是要教唆人去犯罪，而是提醒人类堕落的真相，好激发人们去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从而获得活出良善的能力。真正的追求道德的良善，不是回避罪恶的现实，而是在有些情况下敢于揭露罪恶的现实，好把人引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样才能够扬善抑恶。基督徒重视艺术的美，追求一种圣洁的审美，而要避免那种挑动人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的那种罪恶的那种的感官的享受。从艺术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和谐秩序，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种审美，以真善美为标准来衡量当今社会的流行文化，包括这些电视上的娱乐节目、影视作品、流行音乐，恐怕达标的作品不多。娱乐产业制造了大量肤浅而粗俗的文化垃圾，这不只是制片人的责任，这更是因为观众的胃口营造了巨大的市场。大部分人都有思维的惰性，懒得深入思考，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生活压力非常大的环境里头，人们在业余时间不想再动脑子沉思，只想轻松一笑。因为人们又背离了耶稣基督，享受不到在基督里的安息，于是流行文化就为人们提供了廉价的选项，于是人们就会在娱乐至死的影视节目里去寻找精神的麻痹。在 Charles Carlson 的世界观的故事里面，他写到这样一段话，流行文化就像麻醉剂，久而久之会伤害到大脑的思考能力，流行文化还会对我们的灵性产生冲击。流行文化甚至包括基督教里面的流行版的，也可能会腐蚀健壮的灵性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当我们谈到今天的流行文化存在诸多的问题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中世纪的教堂音乐在当时也是流行文化呀，所以流行文化不一定都是肤浅的呀。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忽略了时代的背景。此流行文化非彼流行文化，中世纪的教堂音乐的思想背景和今天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天壤之别。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下，流行的文化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呢，当人们看不到上帝引导人们过的那种生活方式，那流行文化也会成为人们的生活指南，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会被流行文化所塑造。 Jeff Myers 在理解文化这本书里面呢，总结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经历的三重转变。首先是艺术模仿生活，然后逐渐的变得是生活模仿艺术，最后人们从艺术当中去汲取人生存在的意义。当然这里所说的艺术也适用于那种被降格为大众娱乐的文化垃圾。 你看许多年轻少女是模仿言情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在现实中谈恋爱的，喜欢看暴力电影或者打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的这些人，他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会真的去诉诸暴力犯罪，但是久而久之啊，他会在生活中缺少耐心，语言暴躁，开始有这种倾向。当艺术家们说艺术源于生活的时候，其实今天艺术也正在塑造人们的生活。今天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学习生活的智慧不是从上帝启示的真理里面来学习，而是从流行文化中去学习，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现象是娱乐或者艺术沦落为敌对上帝的工具，用来给观众灌输错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下一代人的常识，这是更可怕的。在美国有一个反毁谤同性恋者联盟，这是为同性恋者来服务的这样一个机构，英文简称叫 GLAAD。这个组织GLAAD 这个组织它就有策略的利用娱乐产业来改变社会文化。他们曾经给这些编剧剧作家发布了一个用词标准。比如说要你编剧们以后在写剧本的时候要使用性选择来取代性取向，让大众不断的接受同性性关系，这是一个选择。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是让人接受这样的一种观点。他们还在这个用词标准中让编剧们不要把同性性关系描述为一种淫乱等等给出编剧们这样子的一些标准。那这个 GLAAD 这个组织还设立了对同性恋友好的颁奖项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生 Aaron Brownback 他曾经研究了GLAAD 在13年之内所颁发的奖项，他发现所有这些奖项的作品里面都是把同性恋行为包装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剧情里面使得同性恋者的这种行为看起来非常的柔和并不极端，并不激进使得人们容易接受。另外在13个节目里面有9个节目都是把同性恋关系描述为异族和异族通婚一样可以接受的正当关系。而 GLAAD 的这些策略到最后是行之有效的。根据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经常观看这些节目的人他们通常都会认为同性恋行为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对待艺术呢？首先我们需要运用真善美的标准来分辨艺术作品的好坏。一首诗，一部小说，一部电影都在传递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一幅绘画，它在表达作者的欲望、情绪或者看待世界的眼光，那么基督徒就需要用圣经真理，用道德原则，用圣洁的标准来检验这些艺术作品。那基督徒首先需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样才能够分辨是非，才能够不效法世界。第二，我们应该远离那些宣扬假恶丑的那些娱乐作品和艺术作品。电视中的综艺节目，那些主旋律的电视剧多半传递的都是不利于基督徒灵性的一些信息和画面。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在基督徒的家里你不要装电视，不要装电视，也不要没事就把电视打开，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孩子的心灵保留多一份的空间留给上帝。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欣赏那些优质的艺术作品。粗俗的娱乐泛滥成灾的这个时代 而是有一些拥有基督教价值观的艺术作品值得基督徒去珍惜啊，比如说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那一部电影啊，虽然它的画面很血腥，还被评为小孩子不太适合观看的这个级别，因为有太多血腥的画面，但是呢，影片感动了不少观众，真实的体会了耶稣基督赎罪的代价啊，还真的有人因为看了这部影片而信主。在华语影片里面啊，中国导演黎光导演的那个《米菲波舍之家》，还有杨华宇导演的《旷野之歌》啊，都是最近这几年国产基督教纪录片的佳作。在古典音乐里面就有更多基督教题材的艺术珍品啊，有兴趣的基督徒呢也不妨可以学习去欣赏啊。但是我们在欣赏好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省察自己的内心，省察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把艺术当成了偶像。当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注重感官的享受，而忽略了通过艺术来瞻仰上帝的荣耀呢？艺术可以帮助我们敬拜上帝，但是艺术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如果我们沉浸在艺术本身而忽略了上帝，那么艺术就成了偶像。毕竟啊，一个艺术作品它通常会营造一种虚拟的意境和情节，所以艺术啊很容易把人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但是上帝是把我们摆在现实世界里面去实践信仰，活出真道。但是现实世界又是很残酷的，在现实世界里实践信仰，这是一条要背负十字架的一条艰难的旅程。而艺术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令人疲惫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在另外一种精神世界里得以喘息。于是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试探，所以我们不要把艺术当作逃避现实的一个巢穴啊。在我进入之前呢，我喜欢看电影，喜欢读诗，因为电影可以把我带入别人的故事，尽管那个故事是虚假的。诗可以把我带入到远离现实的另一种意境，而我骨子里呢又有一点愤世嫉俗的情绪，所以艺术可以帮助我逃避现实。从我信主一直到现在啊，我仍然在学习这个功课啊，我至今仍然喜欢沉浸在一种脱离现实的意境当中，比如说读书并且思考，写讲章，制作 PowerPoint 啊，制作教会的海报，我很享受这种有创意性的一些工作，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进入到另外一种精神世界，在那个精神世界里，有形而上学的思想，有丰富的语言表达，有色彩斑斓的图形。但是当我放下这些工作，走出那个精神世界，回到现实当中，在现实中要面对我的孩子，面对我的妻子，我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孩子去纠正错误，如何去安慰并去鼓励妻子。好像做这些现实生活中神让我所做的一些事情并不享受，我更愿意去沉浸在一个精神世界。有些时候我人在家，可是我的心呢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于现实生活并没有足够的用心和投入。这是我至今仍然在学习的功课。但是啊，道需要在肉身中活出来，而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上帝塑造我生命的工作坊不是头脑，而是现实，是在现实当中，孩子的面前，妻子的面前，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面前，牧养这些人是上帝给我的呼召。当然了，上帝可以使用我的某些恩赐去牧养他们，但是我需要反思的是，我是否过度的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忽略了在现实中去实践神的旨意呢？所以喜欢艺术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劝勉，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试探。 在艺术营造的精神世界与上帝赐给我们的现实生活之间，我们是否把握好了分寸？要让艺术成为你敬拜上帝的工具，但是不要让艺术拦阻了你成就上帝的旨意。最后啊，我们基督徒艺术家啊，或者是作家，应该去按照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创作好的艺术作品。既然耶稣基督的主权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在艺术领域也应该凸显这个事实。一方面在艺术作品中去弘扬基督信仰，另外一方面艺术家本人的见证也和艺术作品一样的宝贵。巴赫在他大部分的作品的下面都写下了荣耀归于神的这个签字。巴赫在创作马太受难曲的时候，他自己啊就会感动的满脸泪水。亨德尔在56岁的时候面临了人生的风暴，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房间里，情不自禁的痛哭起来，然后对他的仆人说，我确实看见了天堂在我面前敞开，看见了那位伟大的神向我显现。这一种属灵的经历触动了亨德尔，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弥赛亚。海顿他也曾经说，如果哪一段音乐无法顺利的进展，我就去寻找自己是否在哪里犯了错，因此失去了神的恩典，然后我会祈求神的怜悯，一直到我感觉到自己被原谅为止。原来这一些作品啊，经久不衰，不是因为他们的技巧本身，而是因为作者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而带来的灵性的力量。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沙漠当中急需的一片绿洲。好，我们这堂课的作业必做题目啊，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艺术啊？选作题目是简述艺术形式演变的背后哲学思想的变化是什么？圣经世界观的课程到此就正式的结束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过去带领我们，从你的真理出发，来分辨这个世界上各种错误的思想，好保守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的变化，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所信的真道不只是头脑里面的这些知识，我们还需要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你借着这一切的内容帮助我们明白何为真何为假，帮助我们明白善恶是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好让我们在人生的选择中选择通往天国的那一条小路，进那个窄门，而拒绝走那一条通往灭亡的大路。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学习这个课程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